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你离藏本来护足，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品。发菩提心品呢，现在正在宣讲，可以说是这个修持啊所修的法，修持如来行的方式呢，有这个总说和广说。现在正在讲这个总说六度的修法。总说六度的修法呢，前面呢对于这个可以说是六度它这个共同的体相，三能提供色受的这些布施呢，这些智慧各自的本体和作用已经做了宣讲。然后呢对于六度的定数呢已经做了这个抉择。今天呢就是讲六度之顺序确定。那么就是说不单是六度的这个数目它是决定的，而且是它这个六度的顺序呢就是说首先是布施，再是持戒，再一种这个六种次序啊都是这个确定的，不能够互相错乱，不可能紊乱。所以说我们了知这样一种修法之后呢，那么从布施到智慧度之间就可以善巧循序渐进的修持。那么六度顺序确定的方式呢，在这个里面讲到金观专论云。依前而身后，存在列书故，粗大细致故，说彼等次第。那么这个里面讲了三种次第的方式。第一个是依前身后，那就是因果的次第因为有因果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说是六度的顺序确定的。存在列书故呢，就是下面下下的就是这个下列的，上上就是殊胜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有这个列顺列和殊胜的缘故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安排次第，是第二种。第三种呢粗大细致故，那么在这个当中也有这个前前粗大后后细致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从布施到智慧度之间的排列方式，说彼等次第，通过这三种方式安立了六度的这个次序确定的。下面呢就是这个简单的介绍，意思是说由于六度前前产生后后，所以有因果的有因果之次第。那么就是说六度当中呢前前身后后，前前身后意思就是说通过前面的这个度而产生后面度的这个本体和功德。比如说呢通过布施而生持戒，以持戒而生安忍，安忍而生精进，精进生净律，净律生智慧。那么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前后因果的关系。那么就是说前后因果关系呢，大概我们介绍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首先呢修持这个布施的话，布施如果说是修的比较纯熟，谦卑的心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亚福或者已经远离，那么能够对自己的这个受用啊、身材啊等等这方面都能够舍弃不是非常的贪执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升起顺利的升起这个持戒的功德。所以说呢布施为因，持戒为果。然后呢就是说持戒为因，安忍为果。那么如果能够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甚至守持清净的戒律，安住在清净戒律本体当中，再在串洗自己的相续，泯灭这样一种这个罪障和升起罪障的这些烦恼的时候呢，那么安忍的本体就容易升起来。安忍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通过持戒的因可以产生，所以说呢，持戒为因，安忍为果，安忍为因，精进为果。那么如果自己已经就说是比较熟悉安忍了，那么不管说是对于愿地人，还是对苦行人，还是对于这样一种无生法的人，这方面都能够再在串习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升起这个精进。那么这个精进的本体，我们有的时候精进，有的时候不能精进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不精进的时候就不能够忍受这些苦行啊，不能够忍受这些怨敌的加害等等。那么如果能够在的串习安忍的这个本体娴熟的缘故呢，自然而然就能够对一切的这个善法精进，这就是安忍生精进，精进生禅定。那么如果能够对于就是说一切法已经能够在的这个精进，能够就对于一切善法他通过一种极其欢喜的心去入的时候呢，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就可以撑起这个禅定。因为禅定呢就是说是也不是说是这个一下子就能够升起的，因为一般的凡夫人相会当中的这些分别念很粗猛，所以说呢要一下子安住在一元专注的境界是比较困难。所以说呢如果有了精进的前提，他就会再去这个安住善所缘，再去修炼，最后的这个净律的本体他就可以在相会当中升起来，所以说是精进升净律生智慧呢。那么这个智慧主要是讲出世间的圣观，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方面讲这个前后次第的时候，这个智慧呢并不一定能够就是说一定要解释成这个文慧和思慧，这个方面主要是讲修所成慧。 所以说，这样一种修守神咒的这个智慧呢，必须要通过这个净虑摄受在在的存习。所以说呢，在这个偈旨的基础上修持这个殊胜的正见，那么这个证悟空性的果就会升起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叫做这个净虑升起这个智慧。那么这个叫做前前生后后的因果关系，因为有这样因果关系的缘故呢，六度的次序它也是确定的。然后呢是持戒度较布施度殊胜，是故有贤列之次第。那么这个第二种排列的方式呢，顺序的安例主要是讲这个前前下列，后后殊胜。那么也就是说是这个布施度啊，虽然在佛经当中说能够布施它功德非常巨大，但是呢和持戒度比较起来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布施度就显得下列了，持戒度呢它就显得这个超胜。所以说呢持戒比啊布施殊胜，那么就是说持戒度排在这个布施度的后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持戒度和安忍度比较起来的话，安忍度有殊胜。那么修持安忍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它就是远远超胜于持戒的功德，所以说它排在持戒的后面。那么在在的对于大乘的善法精进呢，它也比这个安忍度的功德殊胜，乃至于净律啊，它的功德超胜于精进，智慧的功德超胜于净律。所以说有前前下列后后殊胜的缘故，六度的顺序是确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事故有贤列之次第，是讲第二种，前前粗大容易修学与证悟，后后难以修学与证悟，因此有粗细之次第。这就第三种次第。第三种粗第呢就是粗大细之故，就前前的修法是粗大的，容易修学，容易证悟，后后的这个次第是这个细致的，难以修学和难以证悟。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确定的。打比喻讲呢，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的修法，布施的修法它容易修学和容易证悟的。那么在这个世间上的一般的人当中，你不管你受戒还是不受戒啊，学佛还是不学佛，反正呢一般人都能做一点布施的。那么就是说国王他能够做布施，屠夫进举他也能够做布施，一般的这些人他也能够做布施。所以说这样布施的修法呢是比较粗的，或者这样啊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布施的修法容易修学的。那么和布施比较起来，那么这个持戒就显得细致了，持戒就显得困难了。那么在所有的这些这个世间能布施的这个众生种类当中，有多少人敢出家受戒呢？所以说呢就是说真正能够出家受戒，或者说是成居士也好，成出家人也好，这方面要受五戒，要受十戒，受这些这个原本的这些戒律，这方面呢就是说是非常的细致，很困难。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前面粗大容易修学，后面的细致呢修学。那么在所有的持戒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安忍呢？所以持戒的人啊，比较布施来讲虽然少多了，但是呢在所有的持戒者比较起来，能够持戒的人就占多数。然后呢不能啊，就说是不是不能持戒，就是说是在持戒的基础上能够修安忍的，这个就显得非常少。所以说呢就说明安忍的这个修法呢就比较细致，难以去入的。那么就是在所有能够修安忍当中，谁也能够恒时精进呢？所以说呢我们就讲恒时精进的人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能够恒时精进，他的这个道体的功德就容易升起。所以说呢我们就讲啊，精进细致难以修学正悟，那么比较起来安忍就比较容易修学了。那么就是说精进和净律比较起来呢，能够恒时精进的人不一定能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净律的本体，不一定能够升起这个九次第定，不一定能够收起这样一种四禅八定。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和这个净律比较起来精进度它的修法呢就比较粗大和容易修学了。那么净律和这个智慧比较起来的话，那么净力度就更细啊，就不是净力度，就是这个智慧度就更微细了。那么在世间当中有很多得禅定的人，那么在很多得禅定人当中，什么人有多少人是通过禅定而引发了出世间的妙慧，有多少人引发了出世间的圣观呢？我们就知道呢，真正已经获得出世间圣观的人称之为圣者。那么在很多修禅定或者禅定人当中，有可能已经获得了这些清甘的觉受、禅定的愉悦，还有呢就或引发了神通啊等等，但是呢通过禅定而引发出世间圣智的、引发圣观功德的，这个就极其稀少。从这个方面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智慧度绝对是微细的啊，比这个净虑度还要微细。那么有这样一种前前粗大后后细致的缘故呢，这样一种六度的次第绝对是确定的，这都是《庄严经论》当中弥勒菩萨的观点。观待此三者而确定顺序。下面讲六度修法。布施首先是介绍布施。布施呢是慷慨博施，不求果报。 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真实修啊、就是说这个真实修，真实修当中呢，就是讲菩萨他在这个修法的时候，以真实的对六度的修法。那么第一个是慷慨博施，慷慨博施呢，主要是从他自己在布施的本体当中呢，对于这个身材，对一切善根呢，都没有牵利心，能够慷慨的施于对方，施于一切众生。然后在布施完之后呢，他是不求果报的，不单单是就是说今生当中别人的这个赞叹等果报，那么后世的艺术果报也不追求，唯一呢是就是说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成佛。这个是不求果报，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不求果报，不求果报，并不是说他不追求佛果，啊，只是说呢，不追求这个现实当中别人的这个回报啊，或者后世当中的艺术果报啊，不追求这些，那么就真正为了度化众生成佛的这样一个果报，就是他唯一的追求之处。持戒的修法呢，禁持戒律，恒时也不羡慕在此三有中享乐。那么这个禁持戒律呢，对于别解脱，对于菩萨戒，如果密乘行者，还有这个别解还有这个三昧戒，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戒律呢，都能够恒时精进的手持。那么在手持戒律的时候呢，他也不想也不羡慕通过这个手戒的功德在三有当中享乐。他也是想通过这样手持戒律应该超越轮回，通过手持清净的戒律作为修六度或者说是修菩萨行的基础方便，那么就是唯一的想这个成佛，所以说呢，手持清净戒律可以转生人天。那么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心愿呢，他自己的目的不在于转生人天，不羡慕三有当中的任何享乐，他只是想通过戒律怎么样圆满功德，然后呢遮止这些违品之后，获得殊胜的佛果，度化众生。安忍，忍受一切而修忍辱，而修持忍辱。那么这样的安忍呢，就是说是忍受一切啊，忍受一切呢，就是说是对于前面我们讲过的，对于这个上面的人、中等的人，还有比自己下列的这些人也好，下列的旁生也好，其他的一切这样一种苦行也好，都能够忍受。然后呢，在这个基础当中呢，自己的身口和这个意啊，身与意呢，都能够处于安忍的状态，就是忍受一切而修持忍辱。下面是这个精进精进呢涉及一切功德而勇猛勤修。那么这个精进呢，它可以涉及一切的功德，不管是戒定慧也好，还是六度四摄也好，反正呢一切的功德都是通过精进而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精进的修法就可以涉及一切的这样大乘功德，那么就要自己呢处于一种这个非常精进勇猛的状态，所以说是这个勇猛勤修，这个是这个精进。然后呢禁律遣除无色界禅定而修持禅定。那么遣除无色界禅定而修持禅定的意思就是说，菩萨他虽然能够善巧的修持这个欲界的这些这个欲行一境，然后呢修升起清安，升起四禅升起四无色定等等，他能全部都能够升起，但是呢他自己在修持禁律的时候呢，他通过这样禁律的果，他是不会转生无色界的，不会转生无色界。这个地方叫做遣除无色界禅定这个叫做遣除无色界禅定。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菩萨的禅定呢，四禅四无色都是他所修持的这个范围，但是在修持这个禅定之后呢，一方面呢修持的这样一种禅定，他可以自在任命的投身，自在任命投身的时候，他遣除无色界，他绝对不会在无色界投身。为什么绝对不会在无色界投身呢？无色界当中没办法积累资粮，无色界当中没办法听闻佛法，无色界当中没有所化的众生，所以说呢，他转成无色界，对他自己圆满菩萨道、修持菩萨行的根本没有丝毫利益。所以说他自己投身的时候呢，排除无色界，那么在色界和欲界投身，那么在色界、欲界投身的比例当中呢，这个菩萨又会在欲界当中呢，再再的投身，再再的这个转身，因为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这个所化众生呢，都是这个欲界众生所摄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应该知道他的这个禁律，这个地方主要是说从排除他这个转身，通过修禅定转身这个果方面他不会在无色界转身的。智慧以不离方便之方式修持妙慧，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方便呢，就是大悲心菩提心这个方面就是他的方便，或者前五度叫方便。那么就是说他自己在修持智慧的时候呢，是绝对不离开方便的，不离开大悲而去修这个智慧，离开了大悲修智慧就应该成了一种束缚成了个菩萨的束缚，离开了这个智慧修方便也成了菩萨的束缚。所以说我们知道呢，就是单单修大悲呢，它不是真正脱离轮回的正因单单修空性慧不修大悲心，它是转生就是说是这个声闻就是说成为声闻的这样一种因，或者说是即便是不就是这个不是转生声闻的因，它也会延误这个菩萨成就。 延误菩萨登地，所以说呢，菩萨的真正的修法是这个辩慧双运的，方便和智慧双运就是他的这个真实的修法。所以说呢，菩萨的智慧是绝对不离开方便而开始修持智慧的。我们现在修法的时候也应该抓住这个要点，那一方面呢，要对于这个佛经论点的所诠释的智慧呢，再去这个精进；一方面呢，是这个大悲菩提心，还有这些圆满质量的方便，这方面都应该升起正确的定解，再去诠释。这个就是成了真正的这个。六度的真实修法，所以说呢，从布施到智慧之间呢，就介绍的都是这个菩萨正确的修持、真实修持的方式。下面就引用就是说校正正称，金刚庄论云：无求之布施，不贪嗜持戒，一切皆忍受，即诸德精进，净虑非无事，智慧具方便，与此等六度智者真实修。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庄严经论》22品在讲这个功德品的时候呢，就介绍这个菩萨的真实修法。那么我们就学过的时候，它有这个主要修、真实修、必定修等等，有很多差距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侧面宣讲。这个地方主要是讲真实修。真实修的时候呢，首先菩萨的这个布施呢是无求之布施，无求前面讲很非常清楚，就慷慨布施，不求果报，这个叫他的无求布施呢，主要是从无求方面去进行的。然后呢，持戒呢是不贪嗜持戒，不贪嗜呢就不贪世间。他持戒的这样一个目的呢，根本是不是为了贪着在世间当中转身于这个人间当中的这些转轮王、国王、大臣、居士等等，也不是贪求后世转身33天等的天界。所以说呢，他唯一是为了成佛、度化众生而持戒的，这个叫做不贪嗜而持戒。这一方面实际上，一方面我们在介绍这样菩萨的修法，一方面对我们来讲呢，也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真实修持的一种指导。那么我们在修布施的时候，是不是按照这个庄严经当中的这个真实修的这个标准在实行呢？如果我们在就是说是布施的时候，第一个并没有慷慨布施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一方面在布施，一方面有悭利心，这个就不叫做慷慨布施。还有呢，布施完之后呢，我要希求别人的这个赞叹啊，希求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报恩，这个方面呢就不是一种真正的不求。还有呢，我如果是布施，我希求后世的这个广大的财富，这个也叫追求后世的果报。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在这个经论当中所开出来的这些真实的修法的标准，再对照自己的修法予以调整。然后呢，不贪嗜，我们守持戒律是不是为了就是说是贪恋在世间当中获得一个好的身份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符合于真实修持了。一切皆忍受一切皆忍受就是安忍。那么这个安忍呢，对于一切都可以忍受。那么在受到别人打击的时候，不单单是自己的这个身和语。不予以这个回报，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呢不去报复，自己的语言呢也不恶毒的去回骂对方，乃至于自己的意自己的心呢也安住于安忍的状态，那么不升起嗔心对方呢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大悲菩提心，这个叫做一切皆忍受。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讲一切皆忍受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方面会显现忍受，语言方面会显现忍，但是我们的心啊，有的是不注意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处于忍受的这个境界当中，这个就是一种虚假的这个安忍啊，虚假的安忍。那么真实的安忍应该一切皆忍受，身语不做报复，自己的意、自己的心呢，也必须安住在这样一种安忍的状态当中，这个才叫真正的安忍。所以说一切皆忍受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集诸德精进，那么所谓的精进呢，就集诸德，就是说集的一切的这样一种功德，不单单是对一个度精进，而是对六度都精进。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集诸德。尤其是对于大乘的这个成佛的方法精进，这个叫做积累一切诸德。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劳作，自己的生于的奋发，那么是为了自己获得利益吗？还是说是为了就是说成佛度化众生这个方面去精进的？如果说是对于大乘的教法极其的喜欢，然后呢再去追求呢，这个方面可以说是集诸德的精进了。净虑非无色，所谓的净虑呢，非无色，非无色就是菩萨修持净虑，他不会选择投身在无色界当中，无色界不是他投身之处，所以叫非无色。前面所讲的一下，主要是投身于色界和欲界，但是尤其是在欲界当中在这投身的。智慧具方便，菩萨的智慧呢是具有方便的智慧，那么就说是这个具有方便的智慧才是这个辩慧双运的修法。辩慧双运就是这个菩萨的正道，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呢总是这样提过，就说是大乘的这个修法的基呢是这个现空双运，大乘菩萨的道呢是辩慧双运，大乘菩萨的果呢就说是这个色身法身双运。这方面基道果都双运才是真的，如果说是偏的一方现空不双运，辩慧不双运，那么最后的果色法身就没办法获得。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辩慧双运呢，这个也是菩萨殊胜的修法。与此等六度智者真实修，对于这样六度呢具有智慧的菩萨就如是真实的传习而修持。 下面讲六度的定义啊。六度的定义在这个《木盆那么切》的注释当中，主要是六度的四词。什么叫布施啊？什么叫做智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六度的定义也可以这样讲。如《金刚钻论》中云：“能遣除贫穷，或清凉忍称，修圣道慈心，知义故说度。”那么这个最后一句改成“知圣义故说”啊，“知圣义”在这个“知”后面加“圣利”的“圣”啊，就是圣义地的“圣”，就是“知圣义故说”。最后这个“度”字就不要了。意思是说遣除贫穷称为布施。那么在宋词当中呢，就是讲能遣除贫穷。什么叫做布施呢？啊，布施它的四词，布施它的定义呢，就是能够遣除贫穷。能够遣除贫穷呢，就是这个布施它的这个定义，或者就是布施它的四词。然后呢，就是获清凉，获清凉就是这个持戒它的四词啊，就是能够获得清凉。梵语当中叫做斯罗，实际上就是能够获得这个清凉。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讲，除去烦恼酷热，获得清凉感受，称为持戒。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戒律，如果真正能够守持戒律呢，就能够遣除这个酷热啊，遣除什么酷热呢？烦恼的酷热。杀生、偷盗、邪淫啊，在这个犯这些罪业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是一种这个烦躁，是一种热闹的状态。那么如果能够，就说是这个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乃至于啊戒除一切的这个食不善啊，戒除一切的恶业呢，那么因为排除了这些引申热闹的这个烦恼的因素的缘故呢，内心当中是很死获得清凉的。所以说呢，这个斯罗也叫做清凉，获得清凉就叫做持戒。而忍耐嗔恨称为安忍，那么就宋词当中讲忍嗔。那么什么是这个安忍的事词呢？忍耐嗔恨，那么对于别人的这个嗔恨呢，自己能够忍耐，或者对于自己的嗔恨呢，自己能够忍耐，能控制它，使它不生气，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安忍。修持佛果称为精进啊，就是宋词当中讲修圣道，修圣道这个圣道就是讲佛果。所以说呢，在作为大乘的这个，对于大乘的这个精进度来讲啊，对于大乘的精进度来讲，唯一是求佛果。所以说呢，在大乘的精进精进度当中，这个圣道绝对是说追求佛果之道。如果不是说在大乘六度当中，那么如果是其他的话，那么比如说小乘的当中呢，它的圣道就不一定解释成这个佛果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修持佛果就称之为精进。然后呢，一元慈心称为净律啊，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叫慈心啊，慈心呢就是一元慈心啊，一元慈心呢自己一元专注，将自己的心啊，就是说制定于一个地方，不让它不动摇，这个就是一种净律。了知法之自性圣义地称为智慧，宋词当中讲知圣义。那么知圣义呢，就是般若他的这个梵语，真正就是翻译过来的时候，就了知圣义叫做这个般若，就了知圣义。那么就是说是般若他的定义或者事实，就是说能够了知这个圣义的本体，了知圣义的体相，这个他们讲了知法的自性圣义地称之为智慧。这方面解释了六度的定义或者说六度的事实。下面就讲第二个大的科判呢，就讲这个广说六度之执行，这个分说，前面不是一个总说和这个分说嘛，这个就是分说六度或者广说六度各自的执行分期。第一呢，布施度；第二持戒度；第三安忍度；第四精进度；精进度；第五是净律度；第六是智慧度；第七总结六度。就通过这样一种七个科判呢，广说六度的执行。首先呢，讲第一个是布施度，目睹众生受贫苦，施衣食相马。马车等所需之具为布施，施儿女等为大施，施头颜等即大施，财法布施行行利益，一笔摧毁自谦自利色，令他财富得增长。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布施呢就是这个前面介绍他的这个自信慷慨博士等等。那么这个布施当中呢，大概分了这个三类，分为三类当中呢，首先去介绍他的这个财施和他的这个可以说法施方面。那么就是无畏施方面呢，也是这个隐藏在里面或者说间接进行宣讲的。首先这个财施当中呢，分为三种。财施三种，第一个是布施，第二是大施，第三个是极大施。首先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布施，就一般布施。一般布施呢，就是他的这个等起啊，就是说一般布施也好，大施也好，他的等起是什么呢？他发心是目睹众生受贫苦，那么自己目睹或者耳闻这个众生正在感受各种各样贫穷痛苦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升起了这个难以堪忍的悲心，通过这样推动，然后开始对对方进行这个布施。首先呢，是这个做一般布施呢，就是他所布施的这样一种支具是一般的支具，一般的支具呢就是平常的支具。所以说地方讲衣食相马车， 衣食相马车呢，就是布施这些衣服、食品，还有一些这个相马车。相马车呢，就是说是乘骑方面的啊，乘骑方面的。那么古代方面呢，就经常布施相马车。如果现在的话，就自行车啊、汽车啊这类的东啊，这些乘骑呢，就称之为这些这个相马车等。所需的这些资具做布施的话，这个方面就一般布施。然后呢，大师呢是施儿女等。那么，施儿女等呢？这个就说是这个他的这个所布施的物品，这个儿女呢，绝对是这个超胜于前面的这些衣食相嘛。一般的人可以布施衣食相嘛，但是呢，要将自己的儿女也布施给其他人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在这个菩萨本身当中呢，有这个把自己的儿女布施的，把自己的妻子布施的，还有其他的这些布，但是呢，这个父母他不布施，也不能讲父母他就不能布施的。这方面除了父母之外呢，其他的这个奴仆啊、儿女啊这些都可以布施，尤其是儿女、妻子这方面是可以这个做布施的。那么就是说，以前呢，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有道友也是给上师提过问题。那么，如果要布施儿女妻子，别人肯定要找你打官司。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把这些儿女妻子给别人了，或者说布施了，这个能不能真正做一个布施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上师回答的时候，就是说，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儿女呢，是在当时在印度或者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看到这些这个本身当中啊。那么在这些这个印度或者是以前古代的习俗当中呢，那么就说这个真正的做主的是谁呢？就是这个一家之主呢，就是这个他这个丈夫啊。所以说呢，他有权利啊，对于这个儿女啊、妻子啊这方面来做支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可以有权将儿女和妻子做布施。那么现在呢，就是情况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就要看这个情况而定啊，并不是死板的，就一定要将自己的儿女、妻子等等怎么样做个布施。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那个当时的这情况来讲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在不引起积嫌啊，在不引起积嫌或者不违背当时的法律这方面前提下面呢，将儿女妻子的布施呢，绝对是个大布施，而且是说菩萨布施儿女妻子的时候，他也要观察布施儿女妻子呢，对就是说是这个儿女妻子呢，绝对不造成任何的损伤，这个时候他可以做布施。如果说是了知将儿女等布施出去对他们有伤害呢？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会布施的 然后呢，是这个吉大师啊，施头衔等级的，这个就是在这个除了就说是这个这儿女啊，这衣食相马等等都是身外之物了。身外之物呢，关待于一般的人来讲，还有可能升起。但是呢，就这个吉大师呢，极难满足，这个就是布施自己的身体啊，布施自己的身体呢，将自己的头啊、眼睛、手脚等等这个方面都能够布施给对方。这个方面就叫做吉大师、绿光国王的公案等等，这个方面我们学过。反正这个就是这个世尊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布施头一个树下面布施1000次，最后呢，最后一次圆满的时候登啊即悉地的，有这样一种说法。主要是头衔等是这个极大布施，这个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三类呢，主要是对于财施方面做了管束的，法施方面呢，在注释当中啊会有所宣讲的。财法布施行利益，那么菩萨就通过财布施和法布施的方式而对众生做利益。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世尊的经典当中讲呢，在家的菩萨呢，一般是财施为主；出家的这个菩萨呢，是以法布施为主。当然，这个方面就是主要是为主而讲的，并不是说是你这个在家不能够做法布施。是出家不能做财布施，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在家者呢，他可以去赢求很多资具，他的资具呢容易获得，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很长时间去闻思修行，那么观待来讲的时候呢，主要就做财施了，而就是说出家人呢，他不是以追求很多资具为主的，他主要是在寺院当中精进闻思修为主的，从这个方面呢，就容易积累起这些这个圣法的功德，所以说呢，以这样用自己所掌握的这个正法给别人宣讲，这个叫做这个法布施。一笔摧毁自吝啬令他财富的增长。通过这样一种法布施、财布施呢，能够摧毁自己的吝啬心、悭利心，然后呢，令对方的这些这个世财和圣财呢，都能够得到增长。从这个角度去饶益众生，圆满自己的质量。依靠财布施可圆满福德质量，依靠法布施可以圆满智慧质量。这方面就依靠经典的这个观点呢，来对于这个财施和法施的圆满质量方式呢做一个介绍。也就是说，一般来讲，主要呢就依靠这个财布施呢是可以布施可以圆满这个福德质量的。然后呢，就是说依靠这个法布施呢，它可以圆满这个智慧质量。这个主要是从主要的侧面讲的。那么如果说在财布施的时候呢，你能够用这个三轮体空的智慧摄受。 那么这样一种质量也可以称之为这个福德和智慧的两种质量。在做法布施的时候呢，如果有方便菩提心摄受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圆满福德质量的方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依靠财布施圆满福德和依靠法布施圆满智慧呢，主要是就他们所布施的这个物具，所布施的物品来确定他们是圆满福德还是圆满智慧。那么如果说这个菩萨他又具备菩提心又具备空性慧的话，实际上两种质量都可以直接圆满。因为自己唯有千利之心而不会转生恶鬼界，就是说如果在布施的时候远离千利心，他的艺术果报根本不可能转生于这样一种三恶趣，或者说不可以转生这个恶鬼界的。那么因为就是说转生恶鬼的这个静音呢，它就是千利。那么在做布施本身就是千利的直接对峙，那么如果能够以这个欢喜心去做布施的话，这个就已经早就远离了恶鬼的因了，所以说绝对不可能转生恶鬼界。直接利益他人令其获得财富，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财布施呢也是直接利益对方啊，比如说一个乞丐一个需要财富的人，那么他在正处于这个需求财富的时候，你把财富给他啊，就是直接的利益了他呢，使他获得财富。如果是一个求法的人，如果给他宣讲正法呢，也是直接的让他获得了这个圣法的财富。圣者慈氏请问受记经中云，以财施圆满福之，以法施圆满慧之，此二者乃辨知福果之因。那么就是说在经典当中讲呢，财布施呢能够圆满这个福的质量，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布施呢可以圆满智慧质量，那么这些如果能够双运的话，就是成了这个辨知福果之因。因为菩萨在做财施和法施的时候，必定是菩提心或者说是空性会摄受的缘故，所以说呢能够做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就成了这个辨知佛果的清音了。下面就介绍财施。何为财施啊？布施、大施、极大施，给它分类分了三种。然后下面注意解释，所谓布施即施衣食车向于他人，所谓大施即施儿女妻子，所谓极大施即极难做到之施头眼手足等。这个方面就是对于这个一般布施、大布施和极大布施这个方面呢，都做了这个分类，和前面我们讲宋词的时候呢，这个意思是一样的。然后下面介绍法师。何为法师？施笔墨书本即是小法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法布施当中呢，如果说是这个布施给别人这些这个笔不管说是铅笔什么毛笔，还是说其他的这些这个钢笔等等，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小的一种这个法施。还有呢墨就是说布施这些墨水啊，还有这些书本这些笔记本这方面，或者说是法本等等，这方面就是小法施。为什么是小法施呢？因为这个是圆满智慧资粮的一种助缘。那么就是说因为布施的笔墨，对方以这个笔墨来抄写，或者说以笔墨来造论，这方面呢就是成了圆满智慧质量的因，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它是一种这个助缘。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小的这个法师。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圆满智慧质量和圆满智慧质量的分支的这些这个具体的案例呢，应该是在龙树菩萨宝曼论当中呢是讲的非常的具体的。然后下面讲呢，根据机缘传讲声闻缘觉无上妙法为大法师。那么大的法师呢主要是根据不同的机缘根性传讲这个声闻层的法、缘觉层的法、无上菩提的这个妙法，这个方面呢就是称之为就大的法师。然后还有一个极大法师，令此无上菩提并且传授如虚空般不可思议之法为极大法师。所谓的令此无上菩提，就是说将对方安置在菩提正道当中，让他行持自己菩提道这个方面就是说不单单是给他讲法了，就是说讲法之后的善巧的引导他怎么发菩提心，然后你怎么样行持布施，怎么样行持持戒，从这个角度呢善巧的引导让他安住在菩提道当中，这叫做令对方手持无上菩提道然后并且传授虚空般不可思议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虚空般不可思议法和前面的无上妙法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更超胜，比如说毕城当中的大圆满法或者说这些极为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大中观的这个本体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关带一般的大乘来讲，大乘的就是说是这个共同讲的布施度、持戒度等等，如果和这个比较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大圆满大受益，或者说是这些这个大中观等等的这个正见，那么就是说是绝对是有虚空一样不可思议的法，如果能够这样传授呢就成为极大法身。 在家菩萨主要发放财布施，出家人主要做法布施。那么这个是从主要的侧面呢，并不说是绝对的。那么就是理由根据呢，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说在家的菩萨呢，应该就说是以这个财布施为主，出家人呢还是应该在寂静处修学佛法，在机缘成熟的时候呢，给对方宣讲佛法，这个方面做法布施为主的。《金刚钻论》云，布施一切者，根本一自心，身受用圆满，色二能圆满，唯有利色心，法财无畏施，如是通达施智者真实心。这方面就是在庄严经的十七品呢，在讲度色品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法布施不是对法布，对于这个布施呢，它的一些这些本体啊、因啊、作用等等这个方面做这个观察的。下面呢，无观尊者有注有解释的，此中所说之意，布施之本体就是无牵利心。那么布施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无有牵利心而做施舍，这个叫做布施的本体。那么在宋词当中体现的时候，就是布施一切者。布施一切者，就是将一切的这个内外之具都能够无有牵连来做布施，这个就是叫做布施他的本体。布施之因即清净舍施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布施他的这个因是什么呢？他布施的这个因呢，主要是这个清净的施舍这样一种这个心，那就是说是善心和施心所配合起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就称之为布施的因。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讲的根本一致心啊，根本一致心从这个方面观察的。然后呢，就是讲布施之果，即身体受用获得圆满。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布施之后它的果是什么呢？果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身体能够获得圆满啊，下一世呢获得一个圆满的身体，还有呢受用能够获得圆满啊，从这个方面呢两个方面获得圆满的，就是从这个宋词当中讲身受用圆满，受用圆满就是身圆满和受用圆满两个方面呢是布施的果。然后布施之作用摄受自他并且圆满二支。那么就是说布施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就是说布施的作用呢，就是讲到了摄二能圆满。摄二能圆满呢，就是说是摄受自他，自己的利益他人的利益都能够摄受，而且呢通过布施呢圆满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这个方面叫做摄二和能圆满的意思。摄二就是主要是讲摄受自他，能圆满呢就是讲能圆满二质量，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布施功德这特征，这个方面就是下面的意思了。还有在这个宋词当中呢，还有一个叫做无有利色心无有利色心主要是它的具足具足方面讲的。就是说是具有这个无利色的这样本体。还有呢法财无畏施，就是它的分类无观尊者可能是看到这个很简单没解释。实际上法财无畏施呢，这个就是分类。那么布施有什么分类呢？有法施、财施和无畏施就是三种。那么这个在这个三种当中呢，有些地方是讲是以法布施为主其他两个呢为辅，还有一些地方讲莫不这么记的注释当中无畏施最主要，其他两个呢就说是观待来讲呢就说是没有无畏施主要。无畏施呢它有很多分类有的时候说放生这个叫无畏施，有的时候别人在恐怖的时候呢赐予无畏叫无畏施，但是全真莫不这么记他在就说是这个讲解为什么将无畏施作为最主要的布施的时候呢，他就是说真正的无畏施就是将这个众生从部位的轮回当中解救出来。那么就是说将众生从部位的轮回当中解救出来，就是叫做施以无畏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他的法布施它只是一个解脱轮回的助缘。那么就是说财布施呢，也是让众生获得欢喜的原因。所以说呢，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将众生解脱轮回直接安住于圣者地，这个方面就是最主要的。有这样不同的解释方式，这个也需要附带了解的。然后呢下面讲布施功德这特征，金刚钻论中云，一切佛子如若逢遇其子，甚至自知生命亦能恒施舍，以大悲心利他而不图回报，一布施亦令众获得三菩提，布施以智慧摄持而不住世间境。这个就是布施功德这特征，或者前面我们讲布施的功德有这个四类四类当中呢广大无求，然后呢是大义和无尽就这四种。那么这个四种前面大概做了介绍了。那么这个在这一个颂词当中呢就圆满体现这个问题。首先是一种广大。广大的话一切佛子这个是能施者。如若遇其者，那么就说是这个所施的对方，甚至自知生命也能恒施就是说连自己的生命都能够恒施的布施，何况说是其他的自具呢？所以这个方面就说明了菩萨的广大的功德，连自己的生命都能够做布施的话，其他的自具更能做布施。就是菩萨他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功德就是一个广大的第一类，就是这样的。第二类是无求，无求的话是以大悲心利他而不图回报，这也是他的一个功德。 第三个是大义，大义的话就是说义不失义令众获得三菩提，不单单是精神当中呢让众生圆满他的意愿或者知趣，而且呢通过布施啊，菩萨他做布施的时候，这个对方接上善缘，将善缘之后呢，后世将他安置于三菩提当中，这个是大义。无尽呢就是布施色布施度呢以这个智慧三能提供智慧色受不出世间界就说是这个无穷无尽的增长，都叫做无尽。这外面就略涉了布施的功德特征。下面讲第二个呢是持戒度。持戒度呢是这样讲，持戒度在外道中无有，在内道佛教中方有。外道呢虽然有一些这个也有一些这个相似的五戒啊，有十善呐、啊、有他们自己的戒律，但是呢在这个按照佛法的眼光呢观察的时候呢，或者说是守戒的这个因，或者说守戒的方式，比如说戒禁取啊，戒禁取就很能说明问题。对方认为能够守这个戒律，通过守持这个戒律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解脱，但是呢一观察的时候全都是邪戒啊，没办法安立成真正的戒。所以说呢从这个最就是说是这个最严格的层次来讲，真正的持戒度，尤其是持戒度啊，只是在内道当中存在，外道当中根本没有。以戒守护自相续，以定修持净灭善，以会获得圆二利。然后是这个净恶摄善利有情，佛子恒持三戒律。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三种戒律，三种戒律当中呢，以戒守护自相续，这个就是叫做这个净恶行戒；以定修持净灭善，这个叫做摄善法戒；然后呢，以会获得圆二利，这个叫饶益有情戒。那么因为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分别可以和戒定慧三学对照，这个是主要的侧面做对照的。主要的侧面做对照，不是说是完全，也不是说是这个决定啊。这方面我们在这个了解这个经典和了解这样一种论文的时候呢，它有主要和决定啊几个方面。这个方面是从主要的侧面讲的。主要来讲的话，就是说通过戒律守护自己的相续啊，不染上这些犯戒的垢人，主要来讲就是应该是净恶行戒。然后呢，通定禅定摄受修持寂灭的善法，这个叫做摄善法戒啊，修持寂灭善叫摄善法戒。然后呢，通过智慧最后的获得圆满的二力，自他二力呢，这个叫饶益有情戒。外面从主要方面讲，所以说呢，净恶摄善利有情，佛子恒持三律，他们各自的这个就在前面的颂词当中已经做了观察了。然后下面讲在家菩萨和出家菩萨二者之间是怎么样获得戒律的。在家居士斋戒上愿行二种菩提心，出家比丘与沙弥以及近侍女戒上守二发心为寓意。那么首先呢，前两句呢，在家居士斋戒上愿行二种，这个主要是介绍在家菩萨。在家菩萨他要获得两种菩提心，就愿行菩提心是在什么样的一所依上面呢？在家居士啊，这个就是一种居士戒，斋戒呢这个是另外一种戒。所以说呢，这个在家居士斋戒呢，这个是分开理解的，一个是在家的居士戒和一个斋戒。那么通过这两个所依，然后再手持这个菩提心得而为师的菩提心，这个叫做在家菩萨的菩提心。然后呢，出家菩萨呢，出家比丘与沙弥以及近侍女戒上守二发心为利益，就是说比丘你沙弥，沙弥你再加个近侍女，近侍女呢在这个地方就讲这个正玄女。那么就是说这些戒律的基础上呢，如果能够手持愿行菩提心，这个就是出家的菩萨戒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介绍的。所谓的菩萨律戒是指在七种非解脱戒依处任何一种的基础上具足愿行二种发心。那么这个是按照广大行派或者说阿底亚尊者等等的观点呢去介绍。那么就是说菩萨律戒呢是在七种非解脱戒，所谓的七种别解脱，那我们就知道是这个男居士、女居士，然后呢就是说沙弥尼、比丘尼这六种，然后再加一个正玄尼，这个就是七种别解脱。那么七种别解脱呢，严格算起来的时候，这个斋戒不能算是别解脱戒，因为它是不是进行受手持的它是个暂时手持的，所以说呢，严格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斋戒大乘就是不是大乘，就是说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它是这个就是偶尔性、间断性手持，不是进行受手持，所以在算别解脱戒的戒体的时候呢，只是算这七种，那么就没有算其他的。如若只是形象菩萨戒，则无有七种别解脱戒的限制。那么前面就是严格的讲应该有七种。那么如果说是形象上守一个菩萨戒，不是严格守的话，那么就是有没有七种别解脱戒都可以的。虽然优婆塞、优婆夷、沙弥尼、比丘尼、正玄女、受斋戒男女共有九种。这个方面介绍了这个九种九种的话就是说是优婆塞、优婆夷男居士、女居士，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沙弥尼、比丘尼再加上这个正玄女。 还有呢，就是受斋戒的这个男女，这是两种，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加起来就是九种啊。虽然就在详细分的时候有这样九种，但他们均可以包括在在家方面的居士戒与斋戒二者，出家方面的沙弥、净士男、比丘五种之中。所以在此五戒任何一戒的基础上具足两种发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分的是分了九种，但是如果要归摄的话，可以归摄在家、出家两种当中。在家当中呢，可以归摄在居士戒和斋戒两者啊。就前面就是说优婆塞、优婆夷呢，这个就是这个居士戒方面的。最后两种呢，就是斋戒男女呢，可以是包含在就斋戒两种当中的。所以说呢，这个是合为啊，就是说是合成一类啊，合成就是说是这个两种吧，居士戒和斋戒分成两种。还有出家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沙弥包含这个沙弥尼，然后呢就是净士男啊，净士男呢这个方面就是算一个，然后呢这比丘尼这个就五种，就可以这样算，或者说是把前面的居士和斋戒算二者，后面的沙弥、净士男、比丘算三者，总共加起来是五者。所以说在这个五戒的基础上呢，可以受这个具足两种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方面我们理解一个净士男、净士女，净士男、净士女呢，就是说是这个介绍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净士男和净士女。本来就是这个，按照有些地方讲的，就是这个印度这些就是说是男居士、女居士，他就称之为男居士，就称之为净士男，然后呢，女居士就称之为净士女，就这样一种说法。但是有一种净士男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他自己是一种在俗沙弥，在俗沙弥就叫做净士男。什么叫做在俗沙弥呢？就下面所讲的一样，受了居士戒，他准备要受这个沙弥戒，还没有受沙弥戒之前啊，他就说是剃除须发，然后披袈裟。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在俗沙弥啊，他就是说是实际意义上呢，还没有真正的受这个沙弥戒，但是他已经换了这样一种形象，这些袈裟隐披了，须发剃除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在家啊、在啊、就是说在俗的这个沙弥，他开始学习佛典等等，从这个方面呢，称之为净士男。严格来讲呢，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这个，严格来讲，真正不能算是出家，但是呢，必定是形同沙弥。他的形象上面呢，已经就是说是这个和沙弥一样，或者说他已经有一种想要求沙弥戒的心。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安立成这个就是说是出家的这个戒律，这个方面也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这个是净士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净士男净士女就是讲男居士、女居士。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净士男他有一种除了这个可以说男居士之外的一种在俗沙弥，他也可以包含在净士男当中。然后呢，《金刚经》论云：出家之一方啊，具无量功德，如是勤守戒，胜在家菩萨。啊，其中宣说了出家菩萨，下面就是讲啊，出家菩萨和在家菩萨的这个依据。首先呢，是《金刚经》论当中讲啊，出家菩萨呢具有无量啊，出家之一方，出家的一方的意思就是在出家的这个方面，出家菩萨这个方面呢，就是具有无量的功德。所以说呢，如果勤守戒呢，远远超等在家菩萨。这个方面就是讲了出家菩萨、在家菩萨两类，就这个意思。又经中云：在家菩萨、出家菩萨，男啊同男同女形象具足，那有他数多多众具一同发心。这个也是要证成，就在经典当中也有在家菩萨和出家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根据啊，就主要是这个意思。下面就开始对这些戒律呢，就是做一个介绍啊，就是因为前面讲到的这个两种菩提心的所依。那么首先呢，是居士有守多分戒居士与梵净行居士两种。守多分戒居士，即是指守持四根本戒或四戒中的任何一戒并断邪淫者。那么所谓的多分戒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满分戒啊，满分戒呢就五条戒律都要守持，叫满分戒。多分戒呢，就是说守持两三条乃至四条，像这样的话就是称之为多分戒。多分戒的这个方面讲，要不然你就守四根本戒啊，包括就除开这个饮酒，除开不饮酒之外呢，就守持四根本戒，这个也称之为多分居士，或者说是这个守持四种根本戒当中的任何一戒。然后呢，它的基础是并断除邪淫，就并断除邪淫的意思就是说在断除邪淫这条戒必须守的基础上，你再选择是根本戒当中的一条戒来守，这个方面是一种说法。当然就是以前我们在学习这个一些有部的戒律的时候呢，基本他们在讲这个走向解脱的时候也是讲，那么如果说是按照这个戒律当中一些有部的这些戒律讲法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观点，它就说是如果你要受戒律要受多分戒呢，第一条必须要受不饮酒，在这个不饮酒的基础上，你再选择其他的戒律。如果说是不饮酒这一条你不能守，那么就说其他的戒律不能守的。这方面啊，可能大家记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观点。无光尊者这个方面讲，断邪淫作为基础，如果这一条能够守，那么再选择四根本戒当中其他的这个戒律来守。这个方面就是他讲的这个多分戒，就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介绍这个梵净行啊居士。梵净行居士是指具足四根本戒基础上断除非凡行者。那么就是说所谓的梵净行居士呢，就是说四根本戒他必须要守持。然后呢，这个是在守了之后呢，他进一步的断除非凡行。因为在居士戒当中，他不是断非凡行，他是断邪淫。断邪淫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妻子，这个是开许的。对自己的妻子开学，正淫开学，邪淫不开学。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断除非凡行，连这个自己的妻子也不做这个不净行，这个叫做这个断除这个非凡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叫做梵净行居士。还有一些叫八戒居士。所谓的八戒居士是什么呢？不能叫猪八戒，这个八戒居士。实际上我们看他有时候这个戒律都不清净的，显现上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是真正的八戒居士的话，就说是这个他是在居士戒的基础上面。在这个居士戒的基础上面进行受的受这个八关斋戒，那他就说进行受的受，不是说是这个在好日子当中受八关斋戒，他就是说我这个八关戒是每天守的，进行受守的，所以说呢是这个方面称之为这个八戒居士。比如说这个旃檀根明，旃檀根明他就是一个八戒居士啊，就是说是具有很殊胜了不起的这些大成就者。这方面就是说梵净行居士还有这八戒居士的差别啊，这方面在戒律当中都有全讲的。还有下面讲介绍的沙弥，聚光经中云：何者戒杀不逾矩，妄语饮酒不进行，歌舞花漫高广床，过午进餐取金银。此中宣说了沙弥所持的十种学处，此外还要戒同分罪而护心。那么沙弥戒呢，主要是手持十种根本学处。那么十种啊，就是说是这个学处当中呢，有四种是根本戒，其他的是分支戒。那么在十种啊，就是十戒当中呢，我们说沙弥他就守了十种戒律，戒杀啊，然后是第一个，不逾矩是第二个，妄语第三个，然后不进行第四个，这个是根本四个根本，然后再加上这个。就是说不饮酒，这个是这个五条戒律了。然后呢，这个歌舞这个算一条。那么自己不做歌舞，也不顾往往听啊，就是说是不顾一起看，不顾一起听啊。他又是这个歌舞方面的，这个是第六。花漫啊，就是自己不能配花漫啊，这个是第七条。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高广床啊，就是说超过一尺以上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高广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过午进餐啊，就过午不食。然后第十条呢是取金银，取金银是可以接触啊，你可以触摸金银，但是呢不能够取啊，不能够通过贪执心去这个取等等。这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十种学处。除了这个十种学术之外，还要戒同分罪啊。同分罪比如说杀生，就是说是戒杀的这个根本罪呢，就是杀人。同分罪呢就是叫是杀旁生啊，杀其他这个同分罪，其他类推可以。那么还有就是说是在这些这个戒律当中讲呢，除了佛陀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一些开许的戒律之外，那比如说有些沙弥他可以做的爬树啊砍树啊这方面呢，就是佛的开许。除了开许的这些罪业开许的这些戒条之外，其他的行为都和比丘一样。反正呢，就是说你只要犯了做了之后还是犯戒的。佛陀在戒律上有开许的，对沙弥说，这个你沙弥做了也没有罪在比丘当中有罪，但你沙弥做了无罪。但是呢，就是除了这些开许之外，你如果去在比丘的253条戒当中，其他的戒你做了之后呢，照样犯罪的，还是同样犯罪。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叫做戒同分罪而护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意思。如果要广知的话，必须要去学这个戒律，学了戒律之后呢就可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开遮示范这方面的这个殊胜的意义。下面讲净思语。这个净思语呢，就实际上就讲正玄女啊，就讲正玄女。实际上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净思男、净思女。这个净思女呢它就是这个吴伯所家嘛，吴伯世家，它的一个梵文的一个译过来就是讲净思女，它就是女居士的意思。那么这个方面净思女在此处啊，它就是讲正玄女我们应该知道，就是名称方面就是净思女，它实际上就是正玄女。在沙弥十戒基础上，不接触男士等十二戒。恒时依靠行持善法的对峙，那么就是说这个净思女居呢，她必须是个沙弥尼这个沙弥呢就是讲沙弥尼，她自己准备要受比丘尼戒的时候呢在18岁到20岁这个之间，然后她要守持这样一种这个正玄女居。那么整些守持正玄女，当然她本身是个沙弥尼，她这个十戒的基础上，然后呢在这个守持这个十二戒，有六种根本和六种支分，所以说呢就是要守持十二条戒。那么守持十二条戒呢，恒时依靠行持善法的对峙。一般来讲的话，有些很多戒律当中讲这个正玄女居的必要性呢，它有两个大必要。第一个的必要性呢，是观察两年当中观察有没有身孕就是说是他如果要受比丘尼戒的话，他是不是已经怀身孕了，所以说两年当中要观察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两年当中观察他的这个道心是否稳固道心是否稳固。所以从这两个侧面来讲的话，两年当中必须要守持这样正玄女居的。 这方面呢大概介绍就可以了。因为下面讲，因为女人烦恼深重，故而为了观察其是否稳固或者是否能守戒，而于两年等期间做观察。下面讲这个比丘戒，比丘有四圣罪，有四根本罪，十三生尘，三十舍罪等253条戒。那么这个呢，就是253条，一切有不当中呢，就是253条。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四分律的戒律啊，这方面呢，这些就有不同的地方啊。但这个方面藏地主要是一切有部，没有其他的戒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按照一切有部的观点来进行这个就是说宣讲的。比丘尼有364条戒等，一切有部这个比丘尼他这个戒条就364条佛陀制定的戒律呢也是制定的比较多的。一切有部、大众部、上座部以及正量部各部中都有不同的戒律需要修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切有部和这些正量部这些呢就是这个四种身份当中的四种这个根本部，那么从这个四根本部的分出其他的这个分部，所以说呢在这些就说是这个这些各部当中都有不同的戒律他们从这个法衣的这个尺寸、法衣的颜色做这些仪轨这些的方式呢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也就是说呢都还是需要这个修学，都需要修学，尤其是这一些有不合这个四分律的这个戒律，有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开方面呢有的时候的这个差距非常大，或者说就是什么时候犯戒的这个界限呢，这个也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在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出现两个就是说两个戒律说如果说法不一样的时候呢，总的原则就应该按照这个比较严格的来取比较严格的守持。比如说呢就是在这个道戒方面呢，道戒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一切有部呢它就是有一个界限按照这些算法呢现在呢有一种界限，那么就是说在四分律当中它的这个有的时候界限的说法就不一，有的时候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要宽的是很宽杀头罪才能够犯这个道戒，那么在这样一种杀头罪犯道戒，如果按照现在这个犯杀头罪来讲的话，那就不知道是多少钱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要守戒的话还是应该按照严格的比较严格的这样一种这个原则来进行这个守持这个道戒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说是很多戒律呢都需要了知，都需要修行。然后呢瑜伽师地论中云，出家人之此等学处基础上具足得为师愿行菩提心，即是出家菩萨。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具有在家戒基础上受持，就是在家菩萨。瑜伽师地论这个地方讲呢，在具备这些戒律的基础上再获得了得为师的愿行菩提心，这个就是称之为在家菩萨的身份了。如此一切戒律均是令自相续防护罪行的律义，因此称为戒学。那么称为戒学呢，就因为这个戒律都是防护自相续的罪行，所以说呢戒除这样一种这个罪行的这个律义的缘故呢称之为戒学。这些戒律全部是指断恶之善心这是种子。那么这些这个真正的戒律的本体戒律的本体按照大乘的侧面来讲，它就是断除恶业的一种善心和它的种子而已，那么并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个下排的方面安立成这些这个无表色就是说有表色无表色方面呢，或者说是安立其他的这样一种本体，这个方面只是一种这个断恶的善行的种子而已。入行论云，或断恶之心所以戒度缘。什么时候获得了一种断除恶业的这样一种相续这样一种心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的戒律度已经圆满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它的这个本体，今天讲到这个地方。